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我度过了2周很棒的假期。我是跟一些朋友开车到了黄石和大提顿国家自然公园。真的是，那是天赋的世界，真的有机会能够徜徉在美丽的湖光山色当中，与大自然这么亲密的去接触。真的是身心灵都是一个很好的放松，而且跟一群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去，会使这个乐趣更是倍增。不过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啊，就是回来之后我就感染 COVID 了，结果经过2周在家闭关，不过现在已经完全康复，已经满血复活，能够再次回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十分的感恩。也十分的期待。那我们今天会继续我们罗马书的正道系列。我们已经讲完了罗马书的第一个大的部分，就是第1至第4章。那我们今天就正式进入罗马书的第二个部分。如果说第一个部分它的重点是因信称义的话，那么第二个部分则主要是在基督里靠着圣灵成圣。称义的部分，它是从律法与法庭的角度来去看福音的；而成圣的部分，则是偏重于从个人、从关系和参与来去看的。我们其实可以从圣经所采取的语言来看到这一点。比方说，在第一部分，它用的语言是什么？是罪，是称义，是律法，是救赎，还有施恩座。那接下来则是采用一些关系型的词汇，比方说我们会讲到爱，会讲到和平，会讲到奴役、作王、联合、相属，靠着在基督里靠着圣灵。不管是从律法的角度，还是从关系的角度，都让我们看到神赐给我们这福音的丰盛。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第二部分的，第一讲就是与神相合，以神为乐。经文出自罗马书第5章1至11节。可以的话，请你打开圣经，与我一起来诵读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一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单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属灵的粮食。主啊，我们感谢主，你按时赐粮给你的百姓，就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进入你这真理的话语当中，也让我们用信心与你的话语来去调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从这个称义开始转向成圣的一个关键的部分。那这个主题可以用"与神相合，以神 为乐来概括。那保罗他在讲明这个称义的伟大真理之后，保罗他是非常的喜悦，他邀请我们与他一起来庆祝，来欢欣这被称义的福气。他在此是极其的欢喜的，你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出他的这种欢喜，他是满了喜乐，也让我们今天的这些人与他一起来分享这种因真理而得的喜乐。我们今天会从三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与神相合、以神为乐的主题。我们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站在他的恩典中。经文这样说，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因信称义是成圣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神没有首先将那称义的身份和地位给我们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前提来去谈生命的更新的。如果神没有把律法上、把我们良心上一切有碍于我们、攻击我们的在十字架上得以处理，我们也是没有基础来去谈论我们的生命更新的。如今神借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作为，我们的罪已经被涂抹的，我们之前是罪人，如今我们有了一个称义的身份和地位，我们的良心已经被基督来洁净了，我们在神的眼里不再是罪人，他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看我们，我们是义人，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一个基础。正因为我们已经因信被神称义了，经文接着说，我们就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而且在下面在十节的经文同样也说，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这里面两次提到了与神相合、与神和好。那什么是和好呢？为什么我们需要与神和好呢？这是如何得以成就的呢？无论是相合、和好或者和平，其实它都是一样的。它翻译自希伯来文的一个词 shalom。 我们大概可能你不了解其他的希伯来文，这个词你肯定听过 shalom。 不管是那个希伯来人他们见面是要这样去问候的 shalom， 到中东可能包括一些穆斯林的国家他们也会说这个 shalom， 包括我每次早上我会问安主日平安，也是 shalom。 shalom 在罗马书当中出现了10次之多，它不仅出现在开头和结尾的问安部分，保罗一开始他就问，他说平安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归给你们，在15节说赐平安的神与你们众人同在，16节说赐平安的神快要把撒旦踏在你们脚下。而且平安也是圣灵所生发的果子，说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而且平安也是神国当中的次序，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当中的喜乐。平安也是我们天国子民所当竭力去追求的，说你们务要追求和平和彼此造就的事。由此可见，这里面的和好、和平、平安是罗马书当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主题。那和平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百度百科这么说，他说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和平就是没有战争、没有敌视、暴力行为的状态。可是在圣经当中，在希伯来文当中的这个和平其实比这个要深刻的多，它不只是说没有战争、没有冲突的这种状态，它更指向一个关系上的和谐 harmony in relationship， 还有健康上的完全或者 fullness 或者 completeness of health， 而且是福祉上的全备 overall welfare。 换言之，和平不是简单的没有敌对、没有冲突，因为你跟一个人没有敌对、没有冲突，也代表着你可能跟他完全没有关系， 这里面的和平其实是代表这种关系上的和谐无间，而且代表这种健康的完全。不管是不只是身体上的，不只是关系上的，它也指我们心灵上的健康和完全，而且还指整全的一个福祉。这是我们平常问安、和平、平安的一个意思。为什么我们需要与神相合呢？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他只会爱人，对人毫无要求，他只关心你的福祉，不会过问你的罪，更没有所谓的末日审判。然而，这样的一种神观，其实是不过是人想象出来的、虚构出来的人心中的偶像而已，跟圣经启示的神其实是相差甚远。圣经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第一章到第三章，他不停地给我们强调说，神是愤怒的，神是有愤怒的，他的愤怒从天上启示在一切的不谦不义的人身上。而且神在末世是有审判的，就是要审判那些抵挡神、与神为敌的。而且我们是向神是亏欠的，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我们是落在神的愤怒和审判之下的。这是我们世人的光景，是我们没有认识神、没有福音时的光景。这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与神和好的原因。我们如何才能脱离这样的光景？如何才能进入与神相合的关系当中呢？经文告诉我们说，借着主耶稣基督，更具体的说是借着他儿子的死。通常你在一个出现问题的关系当中，你要跟他去和好、和解这样的关系，你会怎么做？通常在人这种关系当中，人都是期待冒犯我的那一方来主动向我道歉，来去跟我和解，然后我才要考虑我要不要跟他和好，对不对？这是我们在人跟人的人际当中，当人跟人的关系出现破裂的时候，我们都会期待就是那个冒犯者来向被冒犯者来道歉，来去和解，来去重建这样的一个关系。可是你会发现，在人跟神的关系当中却不是这样的。在人跟神的当中是怎样的呢？神是被冒犯的那一位，我们是冒犯者，我们亏欠神，我们与神为敌，我们犯罪，我们使神的荣耀有亏缺。可是我们在跟神的这个和好当中，是被冒犯的神，他主动来与我们和好，而且他是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他谦卑的，他主动的来与我们和好。大家看到了这个不同吗？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福音。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都觉得神是很卑微的。昨天我参加一个小组，很多的那个都在讨论孩子嘛，很多是 teenager， 他们提到父母跟孩子相处的时候，特别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在叛逆期，父母去表达关心，跟儿子这种，跟女儿的这种，觉得自己非常的卑微。不管怎么努力，好像孩子还是爱搭不搭的。我就说了，我说，其实神对我们的爱，从某个角度来看也是很卑微的。神他是神呐，他道成肉身，主动的来到我们中间，想要与我们和好，来去表达对我们的爱。在这里面，神与我们和好，他的关键是什么？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称义的关键，也是我们与神相合的关键。可以说，在整个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成圣当中，都离不开耶稣基督。在今天我们看到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合，然后在5章21节说，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永生，因为永生在基督里面。 在7章25节说，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脱离罪和罪的捆绑，而且在8章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神的爱。所以说我们的成圣是不能离开耶稣基督去谈论的。那对于我们有什么应用呢？这与神和好的信息与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有什么相干呢？我们知道人通常是在失去的时候才会珍惜，不管是对于健康也好，对于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好，其实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回想我们与神为敌时的光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还不认识神时候的光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加去珍视我们今天这与神和好的一个关系，让我们能够去感恩，特别是想到神他是如何的谦卑自己，他是如何的主动来做这样的事情，让我们更加的去感恩。第二个方面，也让我们反思我们与神与人的和好，特别是我们自己在被冒犯的时候，我们想想神他是如何的降卑自己，如何主动来牺牲他的儿子来与我们这些冒犯他的人和好的。如果神他没有主动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一致与神为敌的，都是要走向死亡，走向地狱的，但是神却主动降卑自己来与我们和好。这个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也要学习去饶恕，去与那些冒犯我们的人主动降卑自己，去与他们和好，甚至是不计较，去多走一里路。耶稣自己也说，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里面告诉我们，和好不是说我喜欢和好，我向往和平，这个是告诉我们要去做与人和好，要去主动与人和好。我们知道又是一个选举季啊，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被迫看到很多这种很多的这种政治选举的广告，不管是哪一个党的，基本上他其中有一个话不停的在我脑袋里在响起，他说我要为什么什么 fight， 我要为什么征战。我特别注意到他用的这个词 fight 或者是征战，这个是很表明这是一个党同伐异的一个词语，也就是说凡是与我不相同的他都是我斗争的对象。结果你会看到整个的政治气氛还是在整个社会当中这种越来越两极化，越来越分裂，而这种观念其实也是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借着媒体将这种激化，将这种分裂来加剧。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分裂激化斗争的社会环境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这种和平的福音的见证更加显得宝贵，因为我们有一个更高的呼召，这种呼召是可以超越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政治，借着基督，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可以去追求这样的和平，是在基督里面的和平。与我们的肢体，即使他的背景与我不一样，他的政见与我不一样，他的看法与我不一样，我依然可以去爱他，我依然可以有一个更高的呼召来与他在基督里面去合一。因为和平是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成就的，而且这好处就落在我们身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当有这样和平的见证，我们可以主动的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来做这样的福音见证。不仅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而且经文又接着说我们也因着他进入站在这恩典当中。这里面用的这个词啊，他用的进入这个词，他在古代呢是指一个人到一个国王的面前，在旧约的这个希腊文的译本当中，这个词通常是指那个祭物来去送到这个神的这个祭坛前面，无论是一个人到国王的面前，还是一个祭物放到神的祭台前面， 都要求对这个人、对这个祭物都是有很高的要求的，不管是对这个人的身份，还是对那个祭物的，他有没有严格的按照这个律法的规定，如果是不够格或是不配的话，那这个人是不能到国王的面前，这个祭物是不能送到神的面前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配来到神，我们的王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配来到神的面前来去献祭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进入神的面前，来站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是神他做到的，他主动做到的，因为他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到的。耶稣基督他作为大祭司，他以自己为祭物，代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新路，让我们可以这些不配的、不够格的，如今可以来到王的面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恩典的含义。另一个方面呢，恩典它还有另一种的含义，恩典也是神统治的范围和方式。如果不认识神，没有神，人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呢？人其实说，我不需要神，我就是自由了，错了。没有神的时候，人是在律法，人是在罪的统治当中的。唯有认识神的人，唯有被称义的人、与神和好的人，我们是在神的这个恩典的统治当中的。因为在接下来的经文说，恩典作王，这是神统治下的子民的一个光景，就是说我们是活在恩典当中的。我们究竟是选择让神的恩典来去掌管我们，还是重新回到那律法，重新让那罪来去掌管我们呢？我们需要思考，因为恩典的环境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与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模式。我们不仅进入这样的恩典，而且是我们站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我们就不要再重新回到、重新走回律法与罪的这种暴政当中。很多人，包括一些基督徒，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基督徒的生活是无趣的，是律法式的，是没有自由，也缺乏喜乐的。其实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谎言了。我不可否认，确实有些弟兄姊妹因着对真理认识不清，他会活在一个很律法的当中，他没有喜乐。可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被神的恩典掌管的人，他一定不是这样的。是，其实告诉大家，神是最喜乐的存在，神是最喜乐的存在。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一个与神亲密相交的人，他其实应当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他开口是有恩典的，他的行动是有爱心的，他做事是有智慧的，他讲话是风趣，他的生活充实，他舍己但不失自己的个性，他牺牲却是心甘乐意的。你与他亲近，你会觉得他里面是有神的，你与他同工，你会觉得圣灵就在他中间。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样式，这是我们理当去追求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因着三一神的爱，以神为乐，甚至在患难当中也是欢喜快乐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什么是喜乐，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喜乐，特别是在患难当中如何喜乐，喜乐的基础又是什么？经文三次提到喜乐，而且都是以动词出现的。第一处他说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第二处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第三处借着他，这指的是主耶稣基督以神为乐。我们不仅因信称义与神相合，站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还要喜乐。喜乐它翻译成 kaomai， 它有什么意思？它是一个夸口、荣耀、以为傲、以为乐的意思。不同的这个圣经译本呢，它翻译稍微不同。和本翻译成欢欢喜喜或者以什么为乐， 那斯高版这是天主教的圣经，它翻译成欢悦；那新译本翻译成为荣；而吕振中的版本翻译成欢喜夸胜。在众多的译本当中，我个人认为啊，吕振中他的翻译最为贴切的，因为他不仅提到了欢喜之情，而且他还提到了夸胜之词。这是吕牧师他的这个翻译。那我们基督徒以何欢喜夸胜呢？提到三个经文：第一个神荣耀的盼望，第二个患难，第三个神他自己。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神荣耀的盼望。什么是神的荣耀？这个其实是很难说明白的，但至少它包括，它指的是神圣的属天的光辉，神的崇高与威严，神的本性，还有神的世界。盼望我们用的很多，但是在希腊人当中，他其实是很少用这个词的，但是在新约圣经当中却大量的出现，它也成为基督徒的三美德之一：信、望、爱。圣经当中的盼望，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对美好事物的这种期待。我们生日的时候点着生日蜡烛，说 "make a wish"，来许一个愿，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的这种祈愿。那圣经的盼望是不是这种呢？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讲的不是同一回事儿。圣经学者布尔曼他这样定义盼望，他说，盼望不是要实现一个人将来的梦想，而是从世界转向神，满怀信心，极有耐心的等候神的恩赐。当你收到的时候，不在乎你是否对其占有，而是确信神会保守他所赐予的到底。你会看到，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这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种对盼望的理解。我想不到比布尔曼更好的关于盼望的定义。神的荣耀呢，他已经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彰显，在基督的复活当中已经向我们证明，而且他的荣耀还要不断的彰显，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就是我们信徒身体的复活，那新天新地。主耶稣他自己也说，因他摆在面前的喜乐或者说荣耀，他就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他因着有这样的盼望，他是喜乐的。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因着对神荣耀的确定和盼望，我们可以欢喜夸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患难当中可以欢喜夸胜。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们提到说欢喜夸胜或者欢欢喜喜，通常好像跟患难是不沾边的。我们想到患难的时候，我们会忧愁，这是我们自然的反应。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觉得被打败了，我好失败啊，我没有办法。可是人其实是一种，患难是我们天生需要去面对的一种东西。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背诵一个非常那个古文呢，它是这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当中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这样说，盖文王居而演周仪，仲尼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绝有国语，孙子鬓角，兵法修猎，不为签署，是说吕兰，韩非秋琴，说难骨粉，诗300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是在我信主之前，我觉得对我最激励的，在我遇到困难、面对逆境的时候，觉得对我最激励的一些话语。可是我总觉得它里面少了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些古人、这些伟人离我终究是远了一点。直到我读到保罗《罗马书》这个第五章当中的篇章，我才发现这是对我说的，是对我们每一个很平常的人来说，是我们每一个平常人在遇到逆境、遭遇患难的时候说的。而且保罗他解释，我们何以在患难当中欢喜？ 我们注意到它这里面有一个链条，从患难到忍耐，再到老练，从老练再到盼望。比起顺境，其实患难更能够培养人的这种忍耐。忍耐也翻译成坚忍，就是能够有耐心，能够去抗压，能够去从容，能够去镇定。而忍耐也是在忍耐当中，人的品格便得以塑造，得以锻炼，得以培养。这里面老练其实就是品格的意思，也只有在这种患难当中，在人不得不去忍耐的时候，其实人的品格就会被挑战。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小心，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胆怯，或者说我们过度的敏感，这些东西都会被揭发出来，进而呢能够锻造出宝贵的信心。我们开始学习体谅考虑别人，我们也能够勇敢去承担一些比较难以承担的事情。一旦我们在患难当中慢慢的有了这样的一种盼望，显然这样的盼望不是从人来的，是在这种当中开始学习转向神。尽管在这个当中不见得这个患难会被挪去，但是因着我们的成长，所以我们再看待患难就不太一样了，我们就生发了这种不是从人、从环境、从这个世界当中的这种依靠，而对神的依靠，我们便有了这种盼望。甚至在这种盼望生发的时候，至于我们是否还在患难当中，其实就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因着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可以去喜乐，我们可以面对的时候可以去夸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喜乐夸口的对象是神，而神是最喜乐的存在，而神是最信实的那一位。不管是神荣耀的盼望还是患难，其实我们真正的喜乐夸口的对象其实就是神他自己，因为神的荣耀已经显现，而且他最终一定会实现，这是我们可以去盼望的。患难是我们真实的处境，我们需要走完这个患难、忍耐、老练、盼望整个的路线，我们才会发现我们在其中不是绝望，而是盼望，不是悲观，而是能够喜乐，甚至是夸口。那有人说包括很多的翻译，它翻译成是以患难为喜乐，我在想这种想法可能不太准确，我想是应当是在患难的环境当中学习以神喜乐，以神来夸口，因为神是我们夸口的对象，准确的说我们是以神为乐，靠神夸口。那关于以神为乐，我们正好上一周我们读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我把它节选出来，他这样说，他说有一种快乐不能为不虔不义者所能得到，它只属于那些单单爱神、以神为乐的人们。幸福生活就是以神为乐 ，rejoice to God， 然后从神得乐 ，of God， 以为神而乐 ，for God。他用了三个介词 ，to of for，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此外，没有其他的幸福。那如何能够保证人在患难当中他能够生发这一切的美好品质，能够是喜乐夸口？的确患难不一定产生好的结果，患难可能让一个人变得非常的焦躁，让人更加的胆怯而不是忍耐，患难也可能让一个人变得非常的冷酷腹黑而不产生各种的美好品质，患难可能让一个人变得非常的愤世嫉俗，患得患失，而不是对神、对神国的盼望，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患难让很多人在其中，他能够迸发很多的力量和潜力，让这个人能够做出非常让人称疑的一些成就，但是这个人可能他把荣耀归给自己，变得非常的傲慢， 这也是患难所产生的一些结果。我们如何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如何能够避免这些患难的恶果，而保证在其间我们生命成长的同时能够以神为乐，靠神夸口呢？那经文接下来告诉我们说，答案就在于神的爱，三一神的爱，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爱是三一神的爱，这爱源于天父爱的本性，因为神就是爱，他是借着爱子，借着爱子的在十字架上得以彰显，而且有圣灵浇灌在你我的心中，这是圣经讲到的神圣之爱，是超越了世间一切的爱，而且是我们人的爱的一切的基础。圣经还接着说，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罪人死，也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资格没有条件得到神的爱的时候，基督就先爱了我们，而且他爱我们到底至死。我们还不只是不够格不够条件来得到的神的爱，我们是在做神仇敌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经文又接着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是有敢做的。如何衡量一个人他对你的爱呢？就是这个人他肯为你牺牲的程度。我经常看到一些新闻啊，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说，一个孩子他因为他的这个肝脏出了问题，他需要移植肝脏，否则的话没有办法活。后来他的母亲呢，母亲是超重的，他为了他孩子几个月把自己的身体练得像一个运动员一样，然后把他的这个器官捐给他的孩子。你会看到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当中确实能够看到一些这种爱是很感人的。经文也说，如果是一个义人，就是这个人非常的正直非常的公义，你为他去死很少的，但是一个仁人，也就是说你很关心很爱的一个人，很值得你爱的人，他是你的亲人，是你的好友，你为他牺牲虽然不多，但是时而也是有的。可是神的爱是什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这个不仅是从时间上来看，也是从这种性质上来看，就是在我们还认识他之前，我们还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要爱我们了。而且我们不仅是不配，我们是配得的，是他的恨，是他的审判，他的愤怒，可是神还是这样的来爱我们。这是神的爱，这是这个世间你去任何地方从任何的人身上你都找不到的这种爱，这是神圣之爱，是三一神的这种爱。这种爱不只是你用一种知识上的理解，或者说一种抽象的一种概念，这种爱是你可以亲身去经历的。你之所以能够经历到，你之所以有回应，是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我的心中。浇灌这里面一方面说神的爱是丰富的，是长阔深高的，是过于我们人能测度的，一方面这种浇灌告诉我们说，我们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来去体会来去经历来去回应神的这样的爱。我们看到是不管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神都在这当中来一起的做工。我们唯有深深的接受这样的爱，明白这样的爱，来去活出这样的爱，我们才能不至于在经历患难的时候结出各种的罪恶之果，反而能够生发信望爱的这种芬芳的果实。我们在上周四我们经典阅读社，我们正好在读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读到了以神为乐这个篇章。我们当中的一位姐妹，她分享了她的见证。如果你熟悉她的话，你知道她有一个自闭症的儿子，儿子已经十几岁了。我昨天参加了一个聚会嘛，大家都分享自己的 teenager 多么的辛苦照顾孩子，好多家长说这实在是一场修行啊。可是你能够想象吗？如果你照顾一个生病的孩子，而且他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是怎样的一种光景？ 那这个姐妹她当时就分享到她的这种难处，但是她马上就说：“神是我的喜乐，我可以因着神，我可以每天喜乐。如果你知道她的话，你跟她做同工，你知道她不仅在家里去十几年如一日，每天要面对这样的挑战，她可以做到以神为乐，而且她在小组、在教会，很多的同工你读不到她的忧容抱怨，你会觉得。”她是一个有信心的，她是一个喜乐的一个姐妹，是一个喜乐的同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美国梦，什么是幸福。可是，在现实当中，常常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可能就是在青少年，就是不太好管。我们的孩子可能身体有一些疾病，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有些疾病。或者说我们想结婚，结不了；或者说我们的配偶先我们而去了；或者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很难；或者说我们在服侍当中，有些同工觉得就是那么难相处。我想说的是，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不喜乐的理由，因为我们喜乐的对象不是建立在人当中的环境上面的。因为我们的喜乐是在神那里的，我们是以神为乐的。就像哈巴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圈里也绝了牛驴，但是我要因耶和华而喜乐。”阿门。我们要因神的救恩而喜乐。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借着主的死与生，最终得救，脱离愤怒，进入永生。经文说，现在我们既靠着我们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着他的生得救了。我们已经靠着主称义了，与神和好了，我们更要靠着他得救。他这里面两次提到更要，更要。这个是表示什么？表示把前面神做的最难的部分做好，那么下面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更要靠着他得救，因为神成就了那最难的，就是使罪人称义，与仇敌和好，那得救就是水到渠成的。这里面两次提到得救，而且这两次得救呢，都是用的是一个将来的时态。我在多次讲到，就是说救恩不只有过去的理解。就是神已经使我们称义，而且神义这个救恩也是现在式的，神不断的使我们成圣，全人的成圣。我们要以敬畏的心来做成这得救的功夫。得救还有一个将来的指一个纬度，就是神将来最终对我们的这种拯救。这里面的拯救，第一次他强调，他说是从神的愤怒当中拯救出来。因为前文我们看到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迁不义的人身上，是神，就是将来要审判那些他任凭刚硬不悔改的人，是在末日的时候神是要审判的。但是经文说，我们已经被神称为义了，我们不再被神定罪了，我们就借着神儿子的死。从神最终的愤怒和审判当中来拯救出来，就是那羔羊的愤怒，在启示录里面说了，我们这是第一重拯救的意思。第二次他强调了一个拯救，他说是拯救我们进入神的生命当中。前文我们看到神他主动的借着他儿子的死，让我们与神和好，岂不是要拯救我们到底？那这里面再一次，他提到这个拯救，他说不是靠着主的死，而是靠着主的生，也就是主的复活，主复活以后的生命，要把我们带入永生。我们借着主的死尚且与神和好，如今我们是借着主的生、主的复活、荣耀的生命，来拯救我们进入神荣耀的生命，进入福音所应许的一个全然的新的生命。大家注意到了吗？这两重的拯救，一个是 save from，就是从什么当中拯救出来，从神的愤怒、从审判、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 第二重的拯救是拯救我们进入神的生命，进入永生，进入那丰盛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对救恩的理解是比较片面的，单单从负面的角度去理解，讲到神的愤怒啊、审判啊，从逃避的角度理解罪、捆绑和死亡。但是这个不是目的啊，弟兄姊妹，这只不过是一个基础和前提。那神拯救我们进入的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是罗马书五六七八这几章要讲的，就是讲到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成圣的生命，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生命，这是同样重要的一些关于福音的真理。因为我们知道基督他死了，但是他也复活了，十字架他已经被钉死了，可是他也复活了。那这复活的生命怎么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每一天基督徒的生活呢？今天其实只是做一个开头，只是做一个引子，让大家去思考神的拯救要我们进入全然不同的新生命的一种样式。那今天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我们今天就开始了这个成圣的第一讲，与神相合，以神为乐。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了这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站在他的恩典中。第二个，我们因着三一神的爱，以神为乐，在患难中依然欢喜。第三个，我们靠着主的死与生，最终得救，脱离愤怒，进入永生。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你借着你的儿子不仅使我们称义，你与我们和好，你拯救我们脱离愤怒，拯救我们进入您的生命。主啊，孩子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恩典作王的您的国度当中，就求你让我们因着你而喜乐而夸胜。纵然我们在各样的患难难处当中，主啊，不让我们失了角度，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你的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盼望。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